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老人呢一再叮咛嘱咐，但往往人呢在处事方面就忽略了。另外呢，党的政策允许发家致富，国家给予保护，但你得走正路，靠着勤劳去致富，要奉公守法。你走邪道，迟早倒霉的是你自己。咱们书接上文，这个程大晃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不是靠着勤劳致富，他竟打鬼点子算计旁人，靠这个找巧吃。他看出史英俊是块肥肉，决心来个空手套白狼。第一步，套关系，假好假后，非拉着史英俊到饭馆吃饭。史英俊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，也没想旁的，觉着这心里的很过意不去。吃着吃着，程大晃提出来了，说这么办吧，你吃肉让我也喝点汤，我打算把你窖里面6万多斤苹果我包下来，多钱的本钱我给你，利钱我还叫你挣，你看怎么样？史英俊稍微一迟愣，也在想，6万多斤苹果那也是钱呐，你能拿得出来吗？在这一点上不容忽视。程德晃也看出来，我大哥你放心，我不放空炮，咱说话言而有信，我先付给你15000元的定金。哎，这你心里有底了吧？往后我拉一车苹果，多少斤我付你多少钱，一斤就按1元钱计算，你看好吧？这你不吃亏吧？兄弟我也沾点光啊。这么回事啊？这我说哥哥你就别想了，拉吧拉吧兄弟吧，你少挣点你还落个省心呢，这笔账你算算你划得来。史英俊把酒杯放下，算了算，可也是，虽然说我能多挣点钱，我得跑几次县城啊，甚至省城啊，然后能怎么达到目的？这个呢，我在家里头腾出身子来了，哎，身不动，绑不摇，一倒手，我能挣一笔钱。我别的地方再挣点钱，也还行。想到这儿，才说：“我程大兄弟，你说话算数。你看，大哥，你瞧不起了我不是？这是大事儿啊，能放空炮吗？哎。”肯定我说话算数，为了叫你心里有底，我大哥，咱得白纸画黑道，此话怎讲？咱得定个协议不是吗？现金呢都得定协议，这就叫私凭文书官凭印呢。你心有底，我心不也有底吗？哎，这也行，那我同意，咱就定个协议吧。嘿嘿嘿，实不相瞒，我的哥哥呀，我知道你是个忠厚老实人，兄弟我一张嘴你肯定能答应，因此事先呢我把协议都拟定好了，来来请你过目。他把事先拟定好的协议掏出来递给史英俊，史英俊打开逐字逐字的看，他这个文化还有限，最后找了个明白人给看看，这一条一条一念挺简单，说的挺明白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立自己的人史英俊程德晃两个人经过充分协商同意定此协议。怎么办的呢？就是史英俊窖里的6万斤苹果从现在开始拨到程大晃的名下，双方当众言明交定金15000元，之后每拉一车苹果按实数计算，1元钱1斤，绝不迟误。但有一条， 从现在开始，石英进窖里的苹果60000斤是属于老程家的了，不准再卖给第三方，否则加倍赔偿等等等。你看起来没什么遗漏啊。
是啊，
石英进头脑一热，也没仔细斟酌，同意了，行，就按这个办。
那哈哈，我哥我就知道你是大方人，那是签字咱是画押，摁个手印吧。
一式两份，摁了手印了，下一步得付诸实施啊，得拿钱呢。这程德晃就说，我哥现在钱没在我身上，我能带那么多钱跑这地方来，万一丢了不要我的命了，明儿个我给你送钱去，你在家听信。
好嘞。
吃完了饭，程大晃汇了钱回到家里了。石英进回到家跟家里人家一说，一开始家里人愣了一下，哎呀，后来提醒当家的，这程大晃这人品他不怎么地呀，谁不知道，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有时候说话就不算数，跟这组人打交道咱可得留神呐，能不能叫人把咱给算计了。石英静一笑，这不有协议的吗，他都按了手雅了，咱一切以协议为准，他再算计能算计到哪儿去，对不对呢？全家人一听可也是这个理儿，把这协议就爱如珍宝，把他锁在箱子里了。等第二天，不说程大晃来送钱吗？没来。石英进有时候抬头就往外看看，不见他的影子，一直太阳落山了还没见他的影子，听说这人又犯了老病了，难道想要不算，昨天喝酒喝多了胡蒙，不算就不算，不算我也不吃亏，我还按照我那条路走。快吃晚饭的时候，就听外头摩托响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谁呀？往外边一看，程德晃推着摩托进了院了，一辆崭新的125型五羊牌的摩托，咵停在院里了，擦了擦脑门子的汗进了屋来。
我们大哥。等着急了吧？
没着急，没着急。来来，坐下。你这从哪儿来？
嗨，别提了。
咱说话没说得算数吗？我给你筹措那15000元现金去了。
哎呀，难呐！跑了8家，
也没凑齐这笔钱，差也差不太多。咱是好脸的人呢，第一次共事，是不是呢？咱说话得算数。最后我一琢磨怎么办呢，我把我新买的摩托，看见没，嘎嘎新五羊牌125型的，你竟摆愣轮子了，比我在行啊，你看这摩托座驾15000值不值，哎哎，如果你说不值，将来钱我凑齐了，我给你钱，我把摩托赎回去，我这给你个定心丸吃，就拿它顶15000行吧。
这那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
哎呀，石英进到院里看看这台摩托，嘎嘎新。要说当时的价格15000还真就差不多，最少能卖12000。但是又觉着这么办不妥，那协议上也没有拿摩托顶账的事儿。我大晃啊，这么办吧，要不你把那协议先给我。你去筹措钱去，争取最近把钱凑齐给我，咱还是按合同办事儿。这拿摩托顶账我觉得不太合适。
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是急性子，我怕你不相信我，咱就这么地吧。
对不起大哥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这就觉着出不了你这家的门了啊。还是我说那句话，我说话算数，往后有了现钱我再赎回来，咱就这么地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日我再来，我走了啊。那苹果可都是我的了啊，你不坐一会儿，
我还有点急事儿。
拍拍屁股他走了。 当然把钥匙给留下了。史英俊拿着摩托车的钥匙又看了看这台车，其实我没用啊，我有摩托呀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搁搁这吧，把他就推到库里头去了，钥匙搁到抽匣了。打这往后自己仍然干自己的活，那库里的苹果就等于是成他晃的了，就等着他来取货呀，拉走一车给现钱呢，一元钱一斤，讲的好好的，协议上也是这么定的。结果这程大晃就是一去不回头，好几个月也没见面，你说这人哪儿去了？就好像一阵风似的没了。有时候史英俊心里犯嘀咕，说话的时候就到了腊月了，史英俊记得非常清，正好是腊月11月29，外边嘎嘎冷。这天他正在屋里头干活呢，有一个乡亲跑来给他送信儿：“英俊呐，英俊，你快去看看去吧，来了帮人到您的苹果窖那儿，在那砸门的，开个大车来的，想把苹果都拉走，跟你打招呼没有？啊，是吗？”史英俊心说：“肯定成的慌呗，你怎么这么干呢？你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，你怎么还砸门呢？那钥匙在我手搁着呢，你这是岂有此理！”就这样的放下手边的活计，跟着到了地头了。他一看，嚯，开着一辆5吨大卡车，其中并没有程德旺，为首指挥的是头上戴着大盖帽的警察。越瞅这位个不高，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，挺结实，一张团伙脸，小眼睛，能有个27、8岁吧。这在那指挥呢，给他看，拿那撬杠，撬开，撬撬开啊，往车上装。有几个人也不管他要钥匙来，就在这拿撬杠撬这铁门。史英俊当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赶紧过来了。哎，几位，住手，住手，住手！那几个年轻的回头看了看史英俊。石英俊到那警察近前了，警察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苹果是我的，你撬这苹果窖的门也得跟我打个招呼，这是去你的！这警察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上来就一拳头，把石英俊推了个趔趄。你的哪写的是你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叫石英俊？是啊，我是谁你认得不？我不认识，我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队员，我姓孙，我叫孙德宝。这回你记住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窖里6万斤苹果已经属于我的了，今儿个我到这提车来提货来了，你还干涉得着吗？你那合同早都定了。哦，合同定了，我不是跟你定的，我是卖给程大晃了。那当事人不在，你们不能撬门，你们一个苹果也不能拿走，这不行。谁说的？我花了钱了，苹果不让我拉，哪有这个理儿啊？你耍无赖是怎么的？谁耍无赖了？这苹果你是不能拉，那起码把程大晃得找来，三头对面，找就找，我怕吗？就双方发生了争吵了，这一争吵，村里的人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听说警察来了，是刑警队的，这玩意儿吓人呢，男女老少有好几十口子都到这看热闹，村委会的人也来了，一看这不是英俊吗？问史英俊怎么回事，史英俊就跟村委会的人说：“您看看，您给评评这个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这叫拉我的苹果，这边还有王法没有啊？”那当事人程德旺也没来，这就砸门，这行吗？我拦还拦不住，他还伸手推我，推你怎么的？别平常的，把门给我砸开，苹果可就往车上给我装，我看他们哪个敢管。你想头顶大盖帽， 自称是县公安局的刑警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但哪像人民警察说的话。大伙听着他这般别扭都刺耳朵，但谁也不敢管。咱说过下县这个地方非常闭塞，人比较保守，正统思想很慎重啊。那么一见官面的人他都有点畏惧，尤其这警察是特殊职业，这警察来了这么横谁敢惹呀，村委会的人也就不敢说话了。后来史英俊告诉去找程大光去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找来。还真不错，一个多小时之后也不知道从哪儿把程大光给找来了。就见程大光的精神早没了，垂头丧气哭丧个脸，见着史英俊，
英俊哥实在对不起你，这我已经一转手把苹果都给了孙德宝孙大兄弟了，我都卖给人家了，人家来拉也是应该的。
那不对呀，哪有这条理儿？咱那协议上怎么写的？你拉一车苹果论价钱得当时给我现钱呢，一元钱一斤呢，那他也没给我钱也没讲究就把苹果都拉走，你从中背着我不知道都卖给唐人了，这玩意合乎手续吗？这不行这不行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那钱我都使了人家的了，那也这叫
这不行。英俊听像话吗？你使不使钱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这说话不算数绝对不行。把六万斤苹果给拉走了，我找谁要钱去？就这么的，全家人闻讯赶到，一字排开把那库门给堵上了，说什么不叫开这门。你想一方强制要拉走苹果，一方就不让拉，越争执矛盾越深呢，最后动了五八超了。这警察叫孙德宝，呵，一看他干什么，你们想造反呢？你们他再一看大多数的村民都偏袒着史英俊，都认为史英俊竹篮是对的，这警察有点火，回到车上去把车门开开，一伸手把冲锋枪拿出来了，还带着家伙事儿。他把冲锋枪拿出来哗啦把栓搂上之后，对着这些村民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了啊？你们哪个拉便宜的，哪个不分，过来赶紧把道路闪开，再不闪开休怪老子不客气，我认识你们，他可不认识你们。他把这冲锋枪冲着大伙一点的，谁不害怕呀？那玩意二门手指的一动，嘟嘟嘟嘟嘟，命没了，哗，村民们吓得是四散奔逃。你想想，这是96年发生的事儿，96年共产党的天下居然有警察拿枪威胁村民，你看什么事儿都有。那位说这孙德宝为啥呀？这里边是怎么个套头啊？那个程德旺怎么干的？他说那话是真的是假的？咱还得介绍清楚。咱说过了，程德旺这小子专门会算计旁人，打算空手套白狼，事先定了一套诡计划，先把史英俊给套住，软硬兼施，让他签了协议。第二天他可没闲着，他拿着这份协议就进了县城了，找他一个好哥们儿，是个贩子，叫张发财。他见着面就说，发财哥，这回你可发财了。张发财对他的人品也都知道，嘴角一歪歪，似笑非笑，此话怎讲？嘿嘿，你看看这协议。张发财拿过协议看了看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没说我叫你发财吗？ 咱这么办，现在协议上明确规定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六万斤苹果属于我的名下。我要一块钱一斤往外卖，赶到过节，何止一元钱呢？就得两元钱，是不是就十几万呢？我没那耐心，我也等不了。我准备转手给发财哥你，我让你挣点，我再挣点，你看好不好？这协议就算你的了，那六万斤苹果属于你的名下。我这么办吧，咱也别多算，你给我32000就行。你给我32000，那你爱挣多少钱都属于你的。张发财不白给呀，盘算了盘算，六万斤苹果，一元钱一斤还六万呢。要赶到春节也好，一倒手那就十几万呢。我给他一半才3万多，我还得落7万多呢。哎，这也合适，也就几个月的功夫呗，还行。他就跟程德晃达成协议了。哎，当时讲好了，程德晃急需用钱，由张发财付给他现金12000元。哎，张发财还真行。但是数钱的时候一琢磨，最好别拿现钱。他就跟程大晃说，这样吧，我手头有点紧，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，我把我摩托给你吧，这摩托顶12000，怎么样？程大晃一看125型五羊牌崭新的摩托，值啊，最后答应了，行行行行，这归我了，这算定金啊，剩下的现钱过两天我再给你。那行行了，3万多块钱你一换手就10几万，你不发财等什么呢？就这么的呢，程大晃说完他走了。那摩托哪来的？就是人家张发财的，他拿摩托先堵住史英俊的嘴，但这张发财也不白给，找了他的铁哥们孙德宝前来敲诈。